大家可以继续看这个周刊的第七页的这个讲道大纲。我们上次提到这个爱是我们人性当中一个最深的一个情感，对吗？所以有很多的这些情歌。不过我们说这个圣经的爱是很独特的，因为圣经的爱不是说你要再努力多一点去爱人，而是把我们先带回这个爱的那个源头啊。这个爱的源头是什么呢？在过去这段经文之前有提到，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我们跟耶稣的生命联合了。那因为我们跟耶稣的生命联合，当你加入这个教会的时候， 你不是加入一个社团，你是加入属于基督耶稣的身体啊。那所以保罗经常用这个头和身体的这个比喻比方来说明我们跟耶稣的关系。他是我们的头，我们在耶稣的身体里面呢，我们真的是连于他的生命。那因此当我们相信耶稣，跟耶稣的生命联合啊，这个手比如他就不再想我要做什么，他的功用啊取决于这个头脑叫他怎么做。那我们连于基督的这个生命之后呢，那我们的目的就是我们要想通过我这个肢体怎么样能够流露出耶稣的爱。这就是爱的原理，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因为爱的原理是这样，我们不再关注了我们自己怎么样，而是主怎么爱对方，这个人怎么样的来欣赏对方独特的地方，这个就免去骄傲。那同时我们也不会关注自己，就是说我没有什么恩赐，不会，那我而是我用我所有的去服侍另外一个人，那这也会免去自卑，免去骄傲，也免去自卑。不过保罗接下来说到爱的这个必要，那当你认识到原来爱的原理是这样，通过我流露出耶稣的爱的时候呢，那接下来保罗还要你看到爱的必要。因为没有爱，他说上次说到向神的敬拜没有价值，向人的服侍没有作用，最大的牺牲也没有任何的益处，没有任何的益处。那所以今天我们就继续让保罗来告诉我们这个爱的诗歌，我们很熟悉经常也唱的，让我们来继续认识这个真爱。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让越熟悉的经文越成为我们的挑战，让我们不只是认识它，主我们也效法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爱，主因为我们先是自己蒙了你的慈爱，奉耶稣的名，阿们。所以上次我提到这些台湾人他们写的情歌，对吗？他们多么 有才华，我们爱听，因为每一首都充满了不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形容这个爱，也充满了很多的这些的情绪和感受啊。有一首什么 那些年错过的大雨，那些年错过的爱情，我好想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忘记所以这种的情歌很多，对吗？那其实不是保罗没有感情啊，那保罗也是有这个本钱，他有这个恩赐，用很丰富的感情来 描述神的爱。所以刚才我们读起经文，你们注意到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怎么样描述神的爱，这个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无论是死是生，无论是任何的创造，没有一样可以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所以保罗是有这个丰富的情感的，不过这是像罗马的信徒写的歌。来到哥林多的教会呢不一样，那因为哥林多教会他看到他们的需要，不是怎么描述神的爱的那种感情那种感受，他们看到他们的需要是认识爱的表现，爱的表现。那从四到七节告诉我们爱的表现，为什么呢？那为什么呢？因为爱的表现比较具体啊，弟兄姐妹，你知道怎么样？我不知道了，我没有戴过啊。不过我不知道你当中有没有人戴过劳力士的手表 Rolex， 有戴过吗？那如果你有戴着的话了，不要现在去查回家才去查，因为我现在要教你怎么样分辨真的劳力士和假的不同在哪里有两个特征，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呢，就是留意它的秒针 second hand 秒针。那怎么说呢？那个秒针是怎么走的？因为绝大多数的表，包括假的劳力士呢，都是用石英的技术，石英 quartz。那所以你看那个秒针，仔细看呢，是跳的，滴滴滴滴这样跳的。不过真的劳力士呢，不是用石英技术的，它是完全机械的 ，mechanical。所以它的秒针呢是少的，完全没有跳的感觉。那因为这个缘故呢，这就是真的啦。然后还有一件，因为它不用石英技术，你拿那个表来到耳朵那边听的时候呢，你也听不到声音的，因为是全机械的。所以可以拿回家，如果你有的话，回到家才去查一下。不过这就是我要讲出来的。那保罗知道在哥林多的教会很多的情感，不过这些情感这些感受是不可靠的，弟兄姐妹，这些是主观的，这些是起伏不定的。不过通过一些具体的表现呢，好像这个表一样呢，一些具体的特征表现就能够分辨出这个爱，他们讲的爱，哥林多教会的爱，或者你的爱，是不是那个真货啊，从神来的那种爱，从具体的表现就看得出了。而这种爱具体的表现呢，就好像表一样，有正反两面的正反两面的。那正面是什么呢？正面是爱是彰显基督，爱是彰显基督。因为第四节一开始就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这句话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意思，你听到忍耐，你说忍耐就是要等哦，愿意等，对吗？我愿意等我就忍耐，不是的，这不是忍耐的意思。忍耐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他是说我受了对方的伤害，不过我选择不还击，我选择不反击，而且恩慈，就是我选择以善以恩慈来回报对方。这个是爱的正面的那个 表现。那你我都有试过，我们被人以恶劣的态度、恶劣的言语对待的那个时候，那个情绪啊，那个感受有的，那你就第一个的感受就是要反击了，要反击。不过感谢主，是主经常的让我看到，可能我这个人需要时常被主提醒，那主时常让我看见，让我得到鼓励。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时候体现了保罗这里讲的这个忍耐又有恩慈的爱。那他的这种忍耐被儿女被亲人用恶毒的话攻击的时候，选择以恩慈的话来回应，来回应他的这个生命，这几个人的生命就流露出这个真的从神来的爱了。其实耶稣自己，弟兄姐妹，他们耶稣自己也就是这样，不是吗？他在十字架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样呢？他求神赦免那个嘲笑他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个兵丁嘛。耶稣就是一个在忍耐当中又有恩慈的这种表现。那如果你被伤害过，反过来刚才我说，那你可能怎么样做的时候，那如果你被伤害过，你可能就会体会这个感觉。看到那个人的时候，你恨他，你恨他，你一见到他那个刺激的话呢，你想到那个伤害呢，刺激的话就脱口而出了，你就会讲一些很恶毒的话了。那这时候呢，让耶稣的这个恩慈也感动你的心啊。因为你知道吗，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人你所讨厌的人，他可能真的错了，不过如果他相信耶稣的话，神曾经以恩慈回报他，不是吗？这个抵挡耶稣的人，神曾经为他死啊，为他舍命来拯救他，神借着爱子为他死。你讨厌他，可是神却看他是宝贵的，宝贵的。所以求主再次加添你力量跟恩典。那这个不容易，因为你试过的，如果你跌倒了之后，你有伤口啊，那个血还流着的时候，在那个伤口的时候，你最怕的最敏感的就是怕人家去碰它嘛，因为那个时候更痛。 那如果被别人伤害的时候，就像这个伤口一样，我们的自然的反应呢，我们是要逃避，不要去接触，因为我怕再次的被伤害，再次的被伤害。不过这个自然的反应啊，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反应，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认识了从神来的爱之后呢，我们不是逃避，我们可以以恩慈来彰显耶稣基督。而且这个正面的表现不只是忍耐和恩慈，在第七节那边怎么说呢？有一个宽容和接纳的心态，因为第七节说除了凡事忍耐还有什么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那这个包容的意思啊，刚才我说对吗？这个忍耐就是我选择不反击，然后以恩慈的话来回答。然后这个包容呢，就是我看到他丑陋的那一面，我选择拿一块布啊，很大块的布，把那个丑陋的一面盖上去了。盖上去之后，在上面放两样东西啊，一个叫相信，一个叫盼望。一个叫相信，一个叫盼望。这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意思你明白的，当你被伤害一次两次三次的时候呢，你很容易被怀疑，你很容易被一个愤世嫉俗的心理啊 cynicism 占据了，对吗？说哎呀算了啦，不可能的啦、不过这两个东西在上面呢、那个相信的意思就是我相信，我不只遮盖他丑陋的那一面，我相信神可以改变他的心。然后那个盼望就是我抓住有一个和好的一个盼望，有可能会和好。那这个就是你看神的那个爱的那种表现，正面的，那就是我们不只是遮盖了，那我们相信这个人神可以改变他。当他在悔改的过程当中，当我决定原谅他，就是遮盖他的错，然后相信神能够改变他，并且盼望那个和好的那个机会。好像很难相信跟接受，那不过耶稣自己啊，就是示范了这一切，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啊，弟兄姐妹，他不是赦免你过去的罪，他是赦免你现在跟将来的罪，多次重复，一而再，再而三。所以当你了解这个真理的时候，弟兄姐妹，你再次回想，记得当彼得，又是彼得，他来找耶稣，他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饶恕他七次可以吗？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你说哇，耶稣你真的很过分，为什么要这样整他，对吗？不过耶稣不是在讲一个道理，耶稣是在告诉彼得一个他自己将要做的事情。当他在十字架上为门徒死的时候，他就是在做这件事情，七十个七次，将来不只是过去，也是将来的罪。那这就是这个凡事相信，凡事盼望，不只是遮盖了一个人的罪，在上面摆了这两个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的心。那这个是正面的，从神来的爱的表那个表现。那不过反面呢，这个爱转过来看的时候，也会约束我们不抬举我们自己。因为在这段爱的表现的描述，你注意到很多的不，对吗？不，那很多的不来描述这个爱，因为同样的是针对刚才我说，保罗说我对哥林多教会我不用再讲感受，你们感受太多，我要告诉他们一些爱的具体的表现，同时我要告诉他们，在这个教会里面，可能在我们的教会，我的生活里面，这个爱怎么样约束我们的心。因为在这个教会，哥林多的教会，记得吗？有两派的人，一派是那个方言派，记得吗？他们有方言的恩赐，他们认定我会讲方言就是我有圣灵住在我心里的证据。轻看了另外一派的人，那些不会讲方言的，你们可能没有圣灵在你们里面。然后另外一派那个没有说方言的人呢，他们被伤害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呢？他嫉妒，他甚至生气，想离开教会。那保罗怎么对这两派的人同时教导他们呢？就用不，很公平的，每一派都有四个不。那对那个 讲方言觉得自己比别人好的。保罗说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你不要因着你有某一个恩赐、某一个好处、某一个优点而自夸，好像气球啊膨胀起来一样，看自己很好，被自己的优点冲昏了头，然后羞辱那些没有的人。不要这样做，太重视我们自己了。那让爱来 约束我们了，其实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因为如果我们真的了解，回到神面前，是他自己先怜悯，先恩待我们。不过最另外一边，那些被伤害的人呢，也是四个不啊。他对他们说，爱是不嫉妒，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你们也是太看重自己，你们太看重自己是因为觉得自己没有，你们不要不满别人有什么，生他们的气，不要生他们的气，记下他的错。你看他又在这样讲了，然后呢，在适当的时候把他暴露出来，不要喜欢这些不义的事情。其实你可能观察过，有一些人他就老觉得别人对不起他，他很敏感的，他很容易被 冒犯的，他冒犯了之后他记住那个人的恶，记住那个人的错。那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呢，在这样的一种关系里面呢，那你就知道有时候在教会里面也有的有时候在教会里面呢，那一个伤害就证实他的整个想法。你看教会就是这样，他选择抓住一个不义，教会就是这样。那这一个伤害呢，就把过去所有的善、所有的人对他的爱心的表现都抹杀掉了，抹杀掉了。那盼望我们不是这样，因为你知道这样的人、这样的想法是很负能量的，对吗？很负能量的。那我们英文说是很 toxic， 散发那种毒气啊。那我们呢，那保罗说要驱散这种毒气呢，这边说从神来的爱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只喜欢真理。那这个人被伤害了，他知道他不是幼稚，他知道教会有问题。那罪人在一起怎么会没有问题呢？教会有问题，不过从神来的爱叫这个人不停留在别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他留意的是在这个教会里面，在这个人际关系里面，真理怎么样得胜了。他观察的不是那个人做的错，他观察的是在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那神的真理怎么得胜了。在他为着每一个信主的人感恩，他为着这个弟兄被建立起来而赞美神，他为着在教会里面爱心的表现而向主献上感谢。那我们如果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的话呢，就是需要这样，这样我们就会落实这个被约束，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那从神来的爱不只是刚才有说的像那个有正反的 这两面、啊、正面彰显基督，反面是不抬举自己。不过 同一个时候呢，这个爱保罗最后说是最有价值的，因为它是不变的，它是持久不变的，持久不变。那保罗通过一个对比啊，这些恩赐和从神来的爱，那当然这个哥林多教会们看重他们说方言的恩赐，保罗说哪一个恩赐都好了，最大的恩赐都好了，那这些都是只限于今生的，只限于今生的。最大的恩赐，无论是说方言的恩赐、做先知讲道的恩赐、知道各样奥秘的恩赐，那这些的恩赐呢，再大都好，这些只是在今生而已。那在今生的这些恩赐是再好也是有限，是暂时的，是暂时的。而这些的目的啊，每一个你可跟我有的恩赐呢，都是好像那个镜子啊，把我们间接的带到神那边去，认识这个神的美善而已，认识这个神的美善。怎么说呢？ 是很间接的。那记得我还记得在2010年啊，当我们到美国去读神学之前的那几个月，那我们经常上网做什么呢？我们经常上网，我比较好奇，那个时候已经有 Google Map 哈，我就可以上网去看那个小镇呢，我的神学院呢所处的那个小镇的地方啊。我还记得我在那个网络上走来走去哈，在那个小区外面走一圈，然后就说哎，在离这个小区我住的地方离神学院多远，我就沿着那条路走，哇，真的是走了这整个小镇好几回了，才过去。不过你懂，到头来一到那个地方，那个感觉跟在地图上看的是完全不同的。这个就是保罗要讲的，哥林多的信徒，你们看你们现在有的这些东西，你们很自夸，你们觉得很好，不过这个东西就像那个 Google Map 一样，其实是很间接的，其实是很暂时的。你的这些好处不要为着它而骄傲，因为有一天当你回头看的时候呢，你会发现真的不值得自夸的，真的不值得自夸。有一次我回我父母的家，帮忙我妈妈找一些东西的时候，在那个储藏室啊，找到了一包我小时候玩的玩具兵跟坦克车。哇，这一包东西一拿出来的时候，看到的时候勾起很多的回忆啊，小孩子在家一直玩玩具的回忆。你想后来是不是我接下来半个小时在那边玩那个车？没有的呀，五分钟都不会这么做。很多的回忆，不过已经过去了，不再是我想做的一件事了。这就是十一节的意思。你今天所夸的不一定是讲方言的恩赐，我们这里应该没有人有讲方言的恩赐。不过你今天所夸的无论是什么好处，是暂时的。那有一天回到神那边，你发现哎呀，原来这个更大的福气在那边等着我们，这些是随手都可以丢掉的。我们想一想啦，我们不一定是在教会里面谈恩赐的问题，可是哥林多教会的信徒显出我们每个人都有的一个弊病，就是我们有一个东西很看重，引以为豪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你的健康，你的生命啊。我看到有一个人他得到一个所谓绝症的时候，哇，他整个态度改变过来，哇，立刻完全的听从这个专科的指示，吃什么，怎么休息，怎么做，全部照着他去做，完全的配合，结果救活了。结果呢？他得到了什么？他得到了多20年的性命，可能最多30年。最后呢？圣经说，最后你所看重的都会四个字，归于无有。保罗说归于无有啊，归于无有。最后还有多一件事，这个不是完了，归于无有就没有，没有啊，还有下一句。那时候你要面对面，面对面什么呢？跟神面对面啊，你要回到神的面前，你要看见这位复活的主，你要面对面见到他在他的荣耀的那个宝座上。那一个时候，无论你信耶稣或者你不相信耶稣，保罗说你都会全知道了。神完全知道你，你也完全的知道原来这个神是这样子。盼望我们不是到那个时候才全知道，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全知道的时候是很可怕的。那我们如果现在全知道，我们看重，我原来有一个东西比我在今天世界上所夸耀的东西都还重要，那个就是神的爱，我们体会了，我们抓住了，哎呀，那个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真正的价值。从神来的爱，这就来到另外一个方面。从神来的爱呢，是永不止息，因为这个是永远的。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啊，不只是完全真知道神，来到神面前的时候，就像那个刚才我说的，可能我在其中有一个 玩具车，我变成开那个真的车了，不是一个玩具的那个跑车，而是真的是开一个真的 跑车的时候，你就发现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一样。保罗说原来有三样，哎，原来有信心，有盼望，也有爱心，不过最大的是爱。怎么一回事啊？保罗 可能在我们的头脑的想象里面啊，是一栋建筑物，哇，原来这个整个信仰是有三根柱子啊，有信心，有盼望，有爱心。不过最初的那一根是爱心，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其实保罗前面已经讲了，记得吗？他说你可能有信心叫你移山呢、啊，能够行神迹，你却没有爱，这个是没有意思的。不过他接下来就说了，那爱第七节能够叫我们凡事相信，对吗？爱能够叫你凡事相信，你可以有信心却没有爱，不过你如果能够凡事相信，你一定有爱，你一定是出于爱，你才能够凡事相信。所以爱比信心大，那爱又怎么比盼望大？同样的一句话，第七节，你能够凡事盼望，你可以有盼望不基于爱，不过如果你有爱，你能够凡事盼望，你能够凡事盼望。换句话说，那个图画呢，如果你以为是三根柱子，信心、盼望、爱心，那个是错的，你的那个图画要改一改，其实是 这栋信仰的建筑只有两根柱子，就是信心和盼望。爱心在哪里呢？爱心是那个地基，爱心是那个地基，是那个基础，爱心是支撑着整个信仰的那个基础，建造在上面的是信心和盼望。这就是为什么爱最大。亲爱的弟兄姐妹啊，这就是你跟我啊，可能要得到一个鼓励啊，一个爱心的举动有永恒的价值的，爱心的举动有永恒的价值。你一定有感受过，我有感受过，在疫情之间那一阵子，我们一家人都中了，同时候四个人确诊，然后有澡堂的一个家庭呢，经过放一些糕点啊，为什么要买糕点，我也不明白。不过就挂在门口，我们就一面吃，反正一面吃就一面为神感恩啊，小小的一件事情。不过当然了，他们很费劲啊，从他们的家到我们的家来。不过有永恒的价值，因为这件小小的举动呢，在反映，记得吗？在流露出那个从神来的那个永远的爱，永远的爱。那所以同样的，让我们在想这样的一个观念，当我有一个小小的爱心，特别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以一个小小的爱心的举动来关心一个人，来鼓励一个人的时候呢，这个是有永恒的价值的。所以我们来看保罗原来从四个方面告诉我们这个从神来的真爱。第一个方面，那爱的那个原理啊，不是关注我自己，而是想神在这个身体里面呢，神是怎么关注他、爱他。那爱的必要就是在于，如果没有爱，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没有价值，没有作用。不过今天我们来讲到爱的表现的时候啊，对吗？我们说正面彰显基督，反面呢，我们约束，不抬举我们自己。不过最后爱的价值就是看见，不只是恩赐，就是你所有的一切，你所夸，你觉得很重要，你最大的这个优点，也只是今生，像那个玩具车一样。那有一天你回头过来，你会看到，哦，原来这个真正的最有价值的、永存的、比信心和盼望都大的，是从神来的爱。那你可能听过了这个小故事，对吗？就是一个有钱的人，他很有钱，他临终之前他求神，可不可以让我把我的财富带到天堂去？神居然允许他这么做，他就要怎么样把财富带到天上去？他说，我要把我的钱全部集合起来变成金条，一块块的金条扛着到天堂去了，真的带到天堂的门口。谁站在那边？一定是彼得，对吗？啊，彼得站在那边说，哎，你来了。是啊，我来了。你带着什么来呢？我带着我的财富来了。彼得说，你为什么带着石头来天堂呢？他说，不是啊，这些都是我的财富，这些是金条啊。彼得说，对啊，我们在天堂就是用金来铺路的吗？你为什么带着铺路的石头来了？对吗？所以我们有一天我们真的可能会这样想，我们过去所看重的原来是没有价值的。不过当我们认识神的爱，让我们投资在这个有永恒价值的爱上，在你的婚姻，在你的家庭，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们时常想，我的生命如果与基督联合了，怎么样反映流露这个真正有永恒价值的爱？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向你求恩，主啊，你自己的话语来提醒光照我们的心，主让我们知道，主你自己怎么样显明了你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让我们被提醒，也让我们看见，主因为爱有这么永恒长存的价值，主让我们把过去我们所夸耀的东西都放下，让我们体会了你的爱，让我们放下我们自己的时候，在我们的家中，在我们的同事室友朋友当中，主我们想的是怎么样来流露出从你而来的爱，求你赐智慧，求你照着保罗所说的赐忍耐，赐恩慈，赐盼望，赐信心给我们，也让我们约束我们自己，使到我们的表现能够彰显我们的主，不是抬举我们自己。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